第一章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节，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，要有雀鸟飞在天面地面以上天空之中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，各从其类，又造出各样飞鸟，各从其类，神看着是好的。神就赐福给这地这一切所滋生繁多，充满海中的水，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，有晚上有早晨，是第五日。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第五天的特点，如果和第二天比较的话，我们知道第一天是神叫光和暗分开，第四天呢，神在空中就摆设大光和小光，有光体，所以不光是光，现在光具体化了，而且呢，这个光就变成了见证，所以有太阳，有星星，有月亮。那么这个是第四天。那么我们说过，第一个循环的三天跟第二个循环的三天，就是基本来讲是一样的，不过呢，第二个循环比第一个循环更进步了，更多了，更丰富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如果来看第五天的话，你和第二天对比就很清楚。第二天呢，第二天呢，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所以就分为上和下，有上面的水，有下面的水，所以神称空气以下的水，那么空气以上的水把这两个完全分开。那么大家都知道什么叫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，所以这是第二天。但到了第五天呢，你看见不光是有上面的水，有下面的水，这个下面的水呢要被鱼充满，上面的水呢要被飞鸟充满，所以你就知道说不光是腾出个空间出来，不光是上和下分开。那么当然第二天本来是为了第三天的，因为到了第三天以后，让水都聚在一处，旱地就露出来了。那么大家都知道生命是从旱地里发生出来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。所以当你读第二天的时候，你感觉它是为了第三天的，但是你好像读不出来到底第二天为什么有上面的有下面的。那么你读到第五天，你就知道神的目的是要充满它，用生命来充满它，所以在空中用飞鸟来充满它，然后在海在水底面用什么用生命，用鱼来充满它。所以当你读到第一个循环的时候，你看在水里面几乎找不到生命，你要等到旱地露出来然后才有生命。但你现在不是，现在你在一个很死亡的环境底下，是一个非常会非常这个可以说非常不适应的环境，或者说非常不适合生存的环境底下，结果能够生存。所以鱼所代表的和鸟所代表的是两面，生命的两方面。那么这个我想我们等一等会看得更清楚，我们讲到以撒的时候我想会说得更清楚。所以第一点你可以看得出来，第五天比第二天更丰满，这是清楚的。所以生命不光是讲生命，生命也特别讲它的丰满，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的，这是第一点不一样的地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神就造出大鱼，这个造在用的是创造，是创造。所以讲到鱼的时候，神特别说了创造，那么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那么这个叫我们想起什么？想起这个想起约拿的故事。其实约拿所遭遇的环境，在老早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把它算进去，就已经把它预定了。所以这个特别圣经讲的创造。那么第三点呢，就这里讲的祝福，那不光是要充满，就是说不光是鸟要充满空中，然后这个鱼要充满水， 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祝福还是不行的，所以这个生命和祝福还是连在一起。所以呢，神就赐福给这一切，说滋生繁多。所以什么时候你看空中充满了鸟，地上充水里充满鱼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这就代表什么？就代表神的祝福。所以这是第五天。那么我们知道很明显的，这里的生命是一天比一天进步，一天比一天壮大，那么一天比一天的繁生，所以这个代表生命成长的光景。那么这是第五天。那么第五天我们说过，它是一个，这只是一个大纲，因为我们讲好，生命成长是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，第一个循环，然后第二个循环，第四天、第五天，所以一步一步，你看生命往前长。那么这个是个大纲，那么这个大纲呢，等会你就看见，等到你要知道它的详细情形的时候，那就是圣经的第五个人物，那就是指着以撒来说，就是就是创世纪第五个人物，就是以撒。那么这个故事就是以撒一生所代表的。那么等到我们看了以撒的一生，你再回过头来看，这些重点通通有了，这个是大纲通通摆在那里。但如果你要解释它，你要把它弄得更清楚，那你一定要看以撒的一生。好，那么看以撒的一生，我们说过，当然你要读创世纪没有错，但是呢，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。所以为着叫我们能够读得准确，叫我们不偏离，因为你读旧约有一个难处，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新约来做向导的话，我们那个解释有的时候我们会朝着我们自己的私意来解释。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拉比的难处，你去读拉比的解释，他们怎么解随便他们解，所以常常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这个对于旧约的解释，那把钥匙是在新约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你一定要用从新约的亮光来看旧约，这样才不会看错。所以还是照着我们这一段时间是给弟兄姊妹的帮助，就是说，你如果要找到钥匙，找到重点，当然你要看希伯来书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看希伯来书，圣经怎么提到以撒呢？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第二十节，以撒因着信，就指着将来的事，给雅各、以扫祝福。那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以撒一生他的重点。那么这个非常叫我们纳闷的。因为你普通讲的以撒，我们说过以撒的特点是两个。以撒的特点呢，第一是生以撒，以撒生下来，我们就知道说就是个神迹，所以以撒代表神动了他的指头。以撒应该是没有的，结果他有了，所以这是以撒的特点。第一生以撒，第二献以撒。那么当然我们已经说过了，那么这个当然和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个有关系的，所以献以撒当然是以撒当作祭物献上，这当然是以撒的特点，没有疑问的。那么尤其在犹太人中间，他们认为说，如果你要真的讲以撒有信心没有信心，最当然这个生下来他当然什么都不能做，你没办法讲了以撒的信。如果你真的讲到以撒的信，那当然是从什么？是后来他长大以后开始。那么你读他的一生，所有的犹太人拉比他们都相信说，他们觉得呢，以撒是个有信。为什么？你怎么认以撒是有信心的人呢？因为以撒是甘愿把自己当作活祭的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因为虽然就做我们中国的翻译啊，说是以亚伯拉罕带着童子，那么我们普通想的童子呢，一定是孩童，其实不是的。其实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根据希伯来原文的话，那个其实应该是少年，而这个少年呢是人高马大的少年， 要记得亚伯拉罕那个时候，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100多岁了。你想想看，现在如果亚伯拉罕要把以撒放在祭坛上，你要知道，这是为什么当初亚伯拉罕他要带着罗德走啊？因为他知道他不行，万一中风的话，总要有人扶他一把。所以在这种情形下，你可以想象得到，一个老父亲100多岁的带一个少年人，而这个少年人正是他盛壮之年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少年有一点的挣扎，亚伯拉罕有没有可能把他献上？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读圣经，大家都公认说，那一次在祭坛上，以撒真的好像什么，他根本完全因着顺服他父亲的缘故，他爱他的父亲。他父亲怎么做，他一点都没有反抗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当你读那一段的时候，其实是很重要的预表，就给我们看见，当我们的父神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主一点挣扎也没有，一点奋斗也没有，他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，他愿意完成父神的旨意，他愿意为着你和我的缘故成功他的救赎。所以一点都没有错，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是很重要的预表，亚伯拉罕预表我们的父神，然后呢，以撒预表子神，他怎样心甘情愿愿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个当然是指着一个绝对完全的奉献，没有疑问的，而这个奉献乃是因为以撒爱他的父亲。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，真正以撒，那以撒能够在这个祭坛，能够在祭坛上，怎么说呢？能够在祭坛上，他能够完全摆上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当然我们说过了，以撒当然爱亚伯拉罕没有错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，什么叫信心？信心就是神说了，你相信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以撒为什么他能够？为什么？我们现在问说，以撒为什么他摆在祭坛上，他能完全不动？他当然相信他父亲，父亲相信神要在复活里面要把他儿子还给他，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以撒的信心是什么？我们好好看一下那段圣经。就是创世纪24章，22章，你看啊，第5节，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，那的第4节，到了第3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那地方，然后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然后下面你们不要跟了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句话不光是仆人听见了，这句话以撒也听见了。那许多人读圣经的时候，他们有人的常情，他们认为说亚伯拉罕在这里啊是哄哄那些仆人，因为他真的要把以撒献上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他真的要把以撒献上的话，那么这个等于亚伯拉罕哄一哄他的仆人，也哄一哄他的儿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，如果你没有希伯来书的解释，希伯来书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，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。好了，那如果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亚伯拉罕如果对仆人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那来，不要忘记回，不只是我回来，还有我的童子一起回来。那你要解释这一段圣经，你只能根据希伯来书那里，还表示他的确相信复活，他相信说，虽然他把他的儿子献上，但是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句话